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双峰甜乐来了，空中团友我们开组了。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峰，
我是小峰，
我是新田。
那我们先玩一个热身的破冰游戏。我做一个假设，假设我们现在离别双峰甜乐，你们有什么话，一句话和其他三位战友讲一讲，也和空中团友讲一讲。那我先讲吧。我会讲双峰甜，谢谢你们，后会有期，空中团友，我们会卷土重来的。
那我会讲有空吃饭，没空就添加见了。
没空添加见，
对，
很实在啊。没空添加见有一个逗号，不然就说成没空添加见，就说不能见了。
我会想起传道书的那句吧，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聚有时，散有时。不过感谢主预备我们的相聚，这段时间我很享受其中。
哇，很文青啊，
果然是好学生的标准答案。
对，显得我们刚才讲的不够庄重。
哎，没关系，我来一个。三位好好活着。
谢谢你。那我这样其实是铺垫一番，我都有点伤感了，因为我们真的要暂别。12月21号哈，就会推出新栏目，是直面死亡，好生好死。到时乐意还留在这里，还死不去啊，就和唐华老师一起，和听众朋友勇敢面对死亡的那个事实，我们就跟大家讨论怎么可以好好的度过余生，好好的面对和准备死亡。不单是为了老年朋友，而是老中青，尤其是青年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
是。
那前几周我们谈到了成功小组有哪四个要素呢？请问周老师。
建共识，善沟通，妥领导，解危机。
对，解危机哈。然后最后我们上周就谈到解危机当中，集中谈谈怎么善待五类的组员。请问记不记得我们谈过哪五类比较特殊的组员呢？小峰。
有训人型、话痨型、负面型、唯我型，还有激动型。
啊，果然是一个很好的主持啊，不是学生。
太好了。
那今天我们谈谈另外三类型的组员。
成长，
成长
需要自己努力，
需要天赋指引，
需要你我同行。
挽手并肩成长路上，
一起行了，
一起咧，
一起走，
一起同行，
同行成长故事。
假设有一天你遇到下面这些看来比较特殊的组员，你会怎样面对他们呢？
各位组员，希伯来书10章24节谈到信徒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你们最近有没有具体做些什么来回应这节经文呢？
说到彼此相顾，我就想起它的相反词，就是彼此相张。哎，我听说啊，咱们附近的城市，哎呀，我也不提名字了啊，最近他们的教会啊就闹纷争了。哎，牧师啊还给人。
哎，姐妹姐妹姐妹，我们说回正题，谈谈你最近有没有具体做些什么来回应这节经文好吗？
好的好的。说起彼此相顾，我说啊，汉语啊真是不错的，相顾两个字言简意赅，就不像英文的。
姐妹， 还是谈回正题好吗？
正题，对不起，我忘了，麻烦你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好吗？
啊，组长，怎么你的问题都问得这么空泛呀？什么叫有没有具体做些什么来回应经文？你叫我们怎样回答呢？哎，本来我都不想说了，但基督徒总得爱心说诚实话，对吧？如果我们都说客套话，那开小组还有什么用处啊？我说啊，组长，你常常提问题都是非常空泛，不够聚焦的。这样下去，我们的小组哪能彼此造就，大家哪能成长呢？
哎呦，组长好像往我这边看了，赶紧低下头吧。如果他点名问我，我可不知道怎么回答呢。上次开组的时候，组长点名来叫我回答了，怕的我呀，在胡乱说几句，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啥，尴尬极了。天哪，组长怎么一直往我这边看呢？哎呀，求求你啊，求求你啊，千万别叫我回答。
可能现在我们亲爱的小甜甜就想说，哎呀，为什么这个乐意老是望着我？
没有啊，我想说，哦，太好了，让我演这种角色。从前我的内心也是这么想的。
真的，就是沉默型的吗你？
我觉得不多不少，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吧。特别是你看我们成长过程中，你在学校。在学校，你不要说开小组了，你在学校上课，你都希望老师不要点名让你回答问题，对不对？
可能万峰是例外，可能他希望老师
哦，他没老师没叫他，他自己就站起来了。
是是是，那最后一种呢，我们管他叫沉默型啊，明显就是不想讲话，很多原因使他不想讲话。那么刚才第一种讲的是哪一种类型呢？
打岔型嘛。
对，就是那个乐意自己扮演的。其实我也真的常常打岔，就是他很难按照那个话题去讲，老是喜欢打岔打岔，不断的跑题跑题。那如果是遇到这种打岔型的，他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每一次开组几乎他都能跑题的，那小峰你会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还是由他呢？
觉得这个打岔型他为什么会打岔，他是一种主动的打岔还是说不自知的打岔？有的人他是不是无法在某个话题上集中，可能也不是他的本意，但是他就是这种模式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接纳吧。但还有一种，他可能就是故意的，或者潜意识里他就对所谈的话题想回避，那可能这背后是不是就有一些原因需要我们去做一些帮助，对他可能就需要私下恳谈吧。因为在小组的环境里，如果都关注在他这个打岔问题上，他也会觉得不自在。
不过我估计这个内心的组员会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好多孩子我们都说他们有这个什么专注力不足。那么专注力不足就是会打岔嘛，所以未来这些组员应该会越来越多的。
我觉得打岔的组员的话呢，那就真的可能也是需要有一个人，组长就是要担起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啦，就是怎么样不伤害他的情况之下又回到了主题。是需要很极高的技巧的。
就是简单来说，一方面要找出打岔的原因，如果不是一种恶意，也不是回避问题，那就由他打岔，但是每一次都要把他引导回来，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的。
但我就发现有一些组员打岔，他可能是想回避一些问题。例如我看开组的时候，有一些组员打岔是因为他不想谈及一些严肃或者深入或者牵涉情绪的东西，他很怕进入人的内心，不只是自己的内心，也怕进入别人的内心，就怕这些东西。这是否就要私下，真的私下找他，慢慢去开导他，让他也愿意敞开心扉呢？
怎么你这么说的时候又令我想起万峰呢？ 我觉得假如是私底下跟他在沟通，当然就是一个最好的做法了。但是假如现场的话呢，还是那个组长又是做那个搭一道桥回去的那种做法呢，好像举例说，比如说那天讨论的是工作，那个组员就讲了家庭，那么那个组长呢可以说啊，其实工作间的同事们天天见面啊，时间很长，关系呢实在是好像家人一样，那有带回去呢，或者是说啊，他刚才的分享很有趣，就令我想起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不论怎么样都他讲什么我都令我想起今天的主题就好了。
是不是真的是很高明啊？
是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
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
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举头忧愁悲哀，
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使得尘缘永自心底，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量自心底，泪水
刚才我们其实是演了三种的比较特殊的组员，第一个出场的就是刚才说的打岔型，中间出场的是攻击型哈，第三最后出场是沉默型。但是现在我们先谈沉默型哈，先来谈谈沉默型的。如果你看见组员常常都很沉默，有什么小点子可以帮助他呢？
我觉得如果这个组员的沉默他可能是暂时与这个小组不熟呢，那可以就是通过破冰啊或者一些方法来鼓励支持他来发言。但是如果他这个人他本身就是沉默的人，可能沉默就是他的一种特质，那我在想是不是我们也不一定非要改变他，我们就接纳他，让他想说的时候再说。
我非常同意小峰这个意见，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组员呢，他真的就是向我跟整个小组表达，自己虽然常常沉默，但是其实呢，他是非常的专心，而且享受聆听其他人的分享，所以我之后呢，我专注他，就有时候会邀请他在其他人分享之后，就为我们祷告了。
哦，我非常同意，我的小组现在小组也有一位组员是这样，因为后来你发现他的表情啊还有他最后的回答啊，都知道他真的专注聆听，而且后来他反而发挥了做总结的恩赐，因为他专注听嘛，所以几乎每一次完了之后查经他都能为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总结。
我这么听下来呢，觉得三位应该都有做这个小组长的经验，所以我也很相信呢，你们私底下应该也有找这位沉默的组员了解过他的情况是什么，为什么他会沉默。但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呢，我觉得有一种的沉默就是他可能也是在小组当中呢缺乏对小组成员的信任感，他可能觉得如果我把东西哎呦都掏心掏肺都讲了，他们听了以后可能会对我论断呢，就会想很多嘛，可能他会不会把我的一些秘密给泄露出去呢，会觉得不安全，也有可能是因为这种原因就导致他沉默了。
哦，就是说其实他不是很信任那些组长和组员，遇到这一类型的我自己真的会找他聊聊天，倒不是说找他要他一定要多开口在组里面，而是真的跟他建立友谊多了解他，也知道他关心什么，那也方便在小组里面问一些跟他比较切身的问题，因为同一个查经你也可以变化一下问题嘛。那么慢慢我发现他有信任感之后也会很自然的投入的，
那我就很想问呢、啊，乐意老师说的这个是作为小组长，您跟那一位组员建立关系嘛、嗯？那怎么样帮助那位组员跟其他的组员建立信任感呢？
嗯，我觉得首先真的需要时间，也可以运用我们说的连结的，不是说有一个叫连结的技巧嘛、
嗯？
就是例如新田讲完，我就问那位比较沉默的那一位啊，哎，新田刚才讲的这些，那小峰你有什么看法？又或者说你们有些东西也很像啊，你们就有点不同了，那你们觉得对方的看法怎么样啊，这样、嗯、就是连结。
我曾经自己加入一个新的小组，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打算马上有很多的分享，但是呢后来我发现他们虽然有我这个新的组员加入，他们的分享还是很深入甚至于很细密的。那么后来呢，我听了听，我自己的也放心下来了，我也比较愿意去分享了、
嗯、
因为他们都很愿意在我那个新人面前分享。
嗯，所以就说自己也树立一个榜样哈，可能组长更加要，就不要好像给人家感觉你很不开放、嗯、什么东西都不讲。哎，但是我想问，有一种沉默是真正是他们很自卑啊，就怕自己讲错话啊，怕自己什么也不懂啊，那你怎么去帮助他提高他的信心，对自己的肯定呢？
那就是他无论讲什么，哪怕是非常简单的，那个组长要用一个强烈的欣赏跟鼓励的眼神去回应了。
对，小峰，你有什么高见？如果他非常自卑，
接纳吧，我觉得接纳很重要，让他就觉得在这儿我可以放松，我是什么人我就可以做什么人。因为我觉得小组不一定他的目标就是改变每一个人，
是
向中间的那个角色靠拢、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不一样的。
嗯，
对，我同意小峰说的，而且我们每个人成长的步伐说实话都不一样，你不要勉强说哎呀我走那么快你也要跟我走那么快，可能他就走慢一点呢，一步一步呢。
嗯， 嗯，我同意你们，我自己就会刻意的观察发掘他的那些特长，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恩赐嘛、嗯、那遇到那些恩赐出现的时候就给他赞美，真的试过看一些组员，看他平常讲话好像真的不怎么样，哎，原来他煮菜非常好吃，哇，那机会来了，以后我们就有好的伙食了、
嗯、
就是说哎，你弄得非常好吃，然后感到被欣赏，可能就会多弄一些食品，然后很奇妙弄食品给人吃跟讲话没关，但你发现当他的食品得到大家的欣赏之后，他的话也会多起来。
对，那个时候你就可以邀请他分享他的食谱。
对，就是找出他的恩赐啊、
嗯。
那今天呢，我也想顺便跟大家讲讲，刚才不是说可以用一些破冰游戏嘛？如果组员太沉默，对吗？无论他是自卑也好，他是怀疑、不信任，还是他自己有其他各种原因哈。因为往往那种哎破冰游戏呢，就可以使大家的气氛轻松起来，大家更愿意讲话。但我很想在这里顺便交代一下，我们设计破冰游戏是有一些重点需要注意的哈。第一，那个破冰游戏要玩的最好几分钟就好，千万别喧宾夺主啊！一玩、嗯、哇，那个破冰就破了半个小时，还在破冰。第二，要程序简单，大家容易明白啊，还有道具要少，总之尽量简单才好。还有呢，不要使组员尴尬，那个游戏哈，要大家觉得不会尴尬，还有每个人都可参与，也要配合小组的阶段。例如你是第一次开组，然后你就请大家互相谈谈的对方的感受，那没可能啊，第一次开组大家都不认识。
刀准备好了吗？
准备。
我还年轻啊，
我身体很好啊，
我都不敢想这个问题啊，
我靠住就好了。
靠住还得准备啊。
让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准备吧。
12月21日开始，逢星期四，我们和你一起
直面死亡，好生好死。
是的，12月21号起，唐华乐意和你一起 直面死亡，追求好生好死，请你千万不要错过啊！那现在我们就谈回最后一种，今天谈到有特殊需要的组员，就是有攻击性的组员。其实这是比较难搞的，因为他有攻击性，那你们怎么去跟他来相处呢？
我觉得呢，组长啊，必须要出来制止他。
制止
对，制止那一位有攻击性的组员，然后呢当然事后呢可以再调和嘛，就因为你也不方便呢在那个场合再触动他的神经，可能他会再具有攻击性，就是二重升级嘛，所以呢就先制止他。然后呢
怎么制止，
我们现在的这个讨论可能太激烈了。
他也不一定是激烈，可能就像刚才那个剧里面，就是常常把你贬低，不一定是很激烈语气，可能就是常常贬低组员啊、组长，让你觉得自己很愚蠢啊，很没有用啊。周老师，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我没有太多遇到这个情况，
没有太多，但是有。
不过我觉得，当然我也同意新田刚才讲，你马上可能要停一下，就跟他说啊。我们或者就暂时讲到这里好不好？然后呢事后替他做沟通的时候，可能可以用一个方法，就是说组员，每当你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会觉得不舒服。不如你未来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讲，我想呢这样的话我们大家整个小组的沟通会更好一点。
我同意周老师很勇敢，就把自己觉得作为组长，例如他攻击你说你这个搞得很差，这个组开得很差，领导很差，我就把自己难受感觉告诉他，然后我个人哈，我会沉默，就看他怎么回应，因为你自己愿意表达你的感受，就看他会不会把自己真实感受也告诉你，他是自己可能是一种防卫哈，可能他自己没有自信或者没有安全感，他就先发制人，还是他有对你个别有不满，还是什么情况？如果我先坦白，可能他会道出真相。
那也有可能他继续攻击你啊。他说：“那你做组长不可以那么玻璃心啊，那么容易有这个情绪呢、你这样不成的。”
这样我谢谢你啊，谢谢你给我建议，看出其实你也是很关注这个组，所以你才会这样说。其实你自己在组里面觉得怎么样啊？你有什么感受啊？觉得我们跟你的关系怎么样？可能我会这样继续，就希望能探讨。我是这样哈，
我想补充啊，我觉得我们关顾那一个发起攻击的组员呢，是一定这个方向一定是对的。我觉得呢，也要分开的去看，就是也要去关顾那一些被攻击，或者是他可能是对某一个对象，又或者是全部另外的那些组员，我觉得也不能够呢让这件事就这么着，也要呢找那些组员组长要跟他们谈谈，
安慰一下，
对，聊聊看有没有呢，因为那一次的攻击那些组员受伤害了，我觉得也必须得分开处理会比较好。
你说的也对，因为除了攻击组长，可能他也伤害了其他人，对吗？
对呀、
对，攻击我倒比较容易应付。那小凤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就如大家所说，这个攻击性的组员真的具有相当的破坏性，所以大家不管是让他制止，或者是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但是我觉得乐意老师刚才那个示范让我觉得好像我会更欣赏一点，原因是我觉得这个攻击性的组员里面好像有一种能量需要发现出来，或者需要表达出来，需要有一种我不知道是被激怒或者是被伤害，或者是他为什么会去攻击别人，一定会有一种东西他需要去表达，有一种情绪他需要去表达，只不过他用了不合适的方法，所以刚才您那种方法让他说出来，我觉得这个能量被表达出来，这种情绪被表达出来，可能以后他就没有了，这个场合允许他表达出来了。
我真有遇过这样的例子，我不知是悲观还是实际， 我就发现你很难去期待他以后都是每一次都很有善意，或者是他以后整个人改变。但是当时真的跟他和太太就约，我们就三个人一起就聊天啊吃饭，其实也不是讲这些，又肯定他的恩赐，真的肯定他的恩赐很重要。然后慢慢他对我，起码对我了哈，就友善很多。不过怎么说呢，总的来说后来我跟他们的关系很好，他们跟组员的关系也好了很多。但是他还是有些时候会有那种很负面，是因为他受伤太深，我也不能期待他完全改变，最后就只能做到这样。
那很正常啊，因为组长也是人，人是有限的。
坦白的
述说现况，
专注的
聆听故事，
勇敢的
憧憬未来。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
与你一起成长。
但是还有一个事情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们的自我形象，我觉得如果你遇到那些负面组员很重要，因为乐意自己是一个玻璃心嘛，所以特别要跟那些和我一样玻璃心的听众朋友讲，如果你遇到攻击，一定要自我形象健康，不然你就会有很多扭曲的事情发生。要么你就攻击他哈，要么就装作不知哈，不寻求方法解决，要么就全面退缩啊，要么就只是讨好他。这些其实对整个小组气氛呢，都是有不好的效果的。
我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带组的这个组长的生命尤其重要。如果这个组长他本身他的生命就有很多破碎，对，很多破口，如果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创伤没有去处理，那肯定会在带组的过程中，这种因为自我形象不太健康，可能会真的会出现被伤害，或者去讨好别人，或者就干脆回避装作不知，所以这个组可能也没法真正的去敞开建立信任。所以我还是觉得组长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至关重要。
那清风老师，你觉得自己的生命怎么样？能不能抵挡负面的那种组员给你的攻击呢？或者不是抵挡，能不能承受呢？或者转化？
我没有怎么思想自己的生命啊，倒是觉得，假如这个组长，很注意自己的自我形象的话，最后他会在带领小组的过程当中，他生命的成长可能比那些组员还要多。所以非常的鼓励听众家人们，大家可以勇敢的承担这个组长的责任。
对，而且我也觉得呢，可能你说一个组长嘛，再立一个副组长呢，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同行，有商有量呢，还是很好的。而且我也觉得在这个小组里面呢，组员也不要说老是把责任呢都放在这个组长的身上，有时候当组员呢也是可以适时的关心一下组长啊。因为其实领导都是要需要被关心的嘛，就像教会的牧者呢也是需要被关顾的。
说得好，我们就多关心我们的清风领导吧。那当代听众朋友，你的回应啊，谈谈这一集给你什么启发？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风，
我是小峰，
我是心田，
拜拜，
拜拜，
拜拜。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